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来思想按照圣经谈恋爱，按照圣经谈恋爱这个题目。对着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而言，在现今这个时代中，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啊！他们面临各样的试探，面临各样的诱惑。可是如果你跟年轻人谈恋爱的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有兴趣。可是每一个谈过恋爱的年轻人也都知道，谈恋爱的过程那真是酸甜苦辣，其中的挫败感，其中的失望，其中的恐惧啊、沮丧啊，甚至于带下忧郁也是非常的可怕。这些很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来到教会的中间，却很少在教会中能够听到合乎圣经的教导。一般来讲，在教会里面对着年轻人的要求就是各样道德上的限制啊，我们告诉年轻人，你们要爱主，你们要属灵啊，你要有信心哦，你相信神会安排你的人生。那么甚至于有的教会啊，他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帮助年轻人，他们只能够告诉年轻人说啊，就是千万不要上床啊。那当然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他们的风气更是坏到一个地步，做父母的已经退到不能再退了就告诉孩子说，你要确定不要怀孕啊。那如果像有一些地方居然还有父母说，哎呀，只要不是同性恋就可以咯。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这些年轻人在交朋友的事情上，从圣经中他们能够学到什么呢？教会的领袖，做年轻人工作的同工，做父母的人，我们对着这些年轻人应该怎么帮助呢？你知道中国的父母常常跟孩子说，好好用功，努力学习，不要管这些事情，等书念完了再说。哪里知道现代的年轻人念书要念很多年的，大学毕业要念研究所，研究所毕业还要甚至于念其他的学位。等到你家的女儿过了25岁，做父母的又开始紧张，左催右催，等到30岁到了所谓老大难的那个阶段，哎呀，父母急得个不得了，甚至于会饥不择食。那么我们处在这样子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所面临的这个试探，他们所受到思想上的这些教育，无论是从电影，无论是从电视，无论是在网络上，以及他们不断的从小说各种不同的方面，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带给他们的观念，到底什么是婚姻，到底什么叫做性，到底什么叫做爱。这些年轻人如果没有回到圣经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你看一看现在有多少年轻人穿着衣服，不只是年轻人穿衣服，现在很小的小女孩穿衣服都讲求要性感，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专门做年轻人研究的专家们，他们发现就是在信仰纯正的教会里面，年轻人的婚前性行为的比例跟不是基督徒的比例居然
不相上下，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事实。如果说我们以为这种的难处只有美国才有，那我们是实在不了解状况。有朋友告诉我，今天在中国大陆的上海，婚姻的保鲜期已经不到18个月了。如果说中国人在某一方面想要超英赶美的话，我相信在这个方面已经成功了。那我很深的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一堂的主日学，我们能够帮助年轻人活在现今这样子一个艰难的时代里面，他们能够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一条蒙神祝福也喜悦的道路。如果说我们能够帮助年轻人，真的让他们可以学习到说按照神的方式来谈恋爱，能够在他们迷惑的时候、痛苦的时候，用着圣经的话给他们祝福。箴言第12章25节这样说：人心忧虑，去而不深，一句良言使心欢喜欢乐。我深深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能够有从天上来的智慧，我们可以预备自己，碰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句良言给人从愁苦中带来欢乐。如果我们说我们希望现代的年轻人能够按照圣经来谈恋爱，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圣经里面对着谈恋爱这个问题有多少的教导呢？一般的社会学家，他们根据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们说有5大类的关系。第一类的关系，认识；第二类，友谊；第三类，谈恋爱；第四，订婚；第5，结婚。这5个关系，每一层的关系都能够决定下一层关系是健康还是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举个例子说吧，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背景完全的不了解，我们很难跟这个人有真正的友谊，因为真正的友谊是不可能建立在幻想和无知的根基上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交普通的朋友，假如你想要去交一个异性的朋友，那个经验就一定很痛苦。所以我们常常要先劝劝年轻人，在我们交男女朋友之前，我们应该先学会一些很基本的人际关系的尝试。我们能够先会交普通朋友，本来在传统的家庭里面，与不同的人相处是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有很多的孩子，我们可以学习。但是近代的家庭，因为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甚至于或者是很少孩子，所以大部分的年轻人在这个时代里面长大，都是极度的自我中心，也是极度的自私。所以这样的人，当他去跟别人交朋友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如果这样的人，特别在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年轻人耳朵上挂的是耳机，手上拿的是 iPad， 上了这个电脑，就是在电脑里面去电动游戏那个虚幻的世界里面，我们很习惯跟那些不真实的人事物打交道，我们却不会面对一个真实的人。 最近几年我有机会跟一些年轻人相处，我发现他们连跟一个真人讲话的能力都非常的缺乏。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如果有一天荷尔蒙在他里面发动，他开始去交异性朋友，一头就栽到热恋之中，你可以想象那个结果必定是满身的伤痕，害人又害己。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以往的一些书的中间，无论是按照圣经做父母，或者是按照圣经教养儿女，我们都一再强调做父母的人要非常努力的帮助你的孩子注重品格个性方面的健康发展。一个品格个性不健康的人，他是非常难跟别人有好的深入的关系。一般人当我们讲到朋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了解朋友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譬如说泛泛之交，譬如说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有相同兴趣的这样的朋友。当然这两类的朋友都能够称之为普通朋友。可是有的时候在生命的道路中，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人真的跟我们心灵相契，我们真是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什么彼此就有很深的共鸣，甚至于我们还会有一些所谓的生死之交。那后面这样子的朋友我们称之为知己。一个人活在地上，学会交朋友，学会知道朋友有不同的层次，学会能够培养出一些知己，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C.S. Lewis 他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他说两个相爱的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永远都是面对面，但是两个真正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常常是肩并肩。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在交朋友的这个课题上，如果不会做肩并肩的朋友，就很难做真正面对面的情人。要谈恋爱，要交男女朋友，必须建立在一个很深厚的友谊的根基上。那么这样的一个根基，当我们慢慢的发现有一些好朋友的里面，我们不只是好朋友，我们在情感的中间我们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吸引力，那这个吸引力是超过朋友之间的吸引力的时候，那就进到下一步，就是谈恋爱。那么关于这个谈恋爱的问题，基本上应该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属于试探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试试看更多的了解对方，是不是在感情方面不只是可以做我们的朋友，而且有可能做我们一生的伴侣。那么什么叫稳定期呢？稳定期就是两个人发现彼此的情感能够让彼此愿意委身，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将自己完全要学习交托给对方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经过稳定期一段的交往，才能够谈订婚这件事情。什么叫订婚呢？订婚就是两个人决定我们要开始进入婚姻，一生长相厮守。 所以订婚期就是预备婚姻的时候。那么进入婚姻当然是订婚以后的下一步。不过很可惜，根据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有超过40%订婚的人居然在结婚之前会分手。婚姻是人生中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谈恋爱的人你应该要知道，谈恋爱是寻找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那个终身的伴侣。因此谈恋爱交男女朋友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很孤单，不是因为我们很寂寞，不是因为我们有性欲方面的要求，乃是为着我们要进入婚姻，我们才可以才应该来谈恋爱。换一句话说，谈恋爱的目的必须是为着进入神所喜悦的婚姻里面。如果说一个人你自己知道你目前是不可能结婚的，这样的人你目前也就不是你谈恋爱的合宜的时机。要记住一件事情，感情这个东西啊，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掌控的。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你一开始谈恋爱想要刹车，那个难度不是你能够想象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劝年轻人不要随便开始。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知道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去还，但是感情的债要还，那可是难上加难。所以不要玩爱情的游戏，恋爱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进入婚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最基本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来问圣经中对着谈恋爱有什么教导。因为如果不是为着这个目的，你管圣经中怎么讲，你的目的不过都是自私，你的目的不过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这样的谈恋爱是不可能蒙神祝福，也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圣经这本书对着谈恋爱有什么教导。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现在要想看一看关于约会、关于交朋友、关于谈恋爱的书多得很，特别是关于婚姻家庭的书也很多，连在学校里面也开始开这一方面的课，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要提醒年轻朋友们的，那就是我们所看的这些书，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到底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它的基本原则跟圣经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权威的，好像提摩太后书3:16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 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最后这句话在英文里面是这样说，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adequate,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一个属神的人能够充分的被装备来做每一件美善的事情。换一句话说，圣经应该是有足够的教导来装备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中所有我们需要去做的美善之事。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念以后，我们回到圣经中来看一看，圣经对着谈恋爱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很可惜，如果我们简单的从创世纪慢慢读到启示录，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居然在圣经里面对着男女的约会、谈恋爱、交朋友这种事基本上没有提。我们看不到说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是怎么跟约瑟两个人去约会的，他们怎么样谈恋爱谈到后来决定他们可以订婚的，圣经没有讲。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因为圣经所写的时代谈恋爱交朋友这种的事啊，跟现在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同。这并不表示圣经对着这件事情是沉默的，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的里面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那就是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些的记载到某一几对夫妇他们在结婚之前彼此有一些互动，那或者从这一些例子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出来一点原则。那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做的，那就是在圣经中它有许许多多关于人跟人相处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不是针对谈恋爱而写的，但是这些原则对着一个人要交男女朋友，对着一个人要谈恋爱，却是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两个方面来有一些学习和了解。因为圣经里面的那些清楚教导的原则，既然对我们的生命有清楚的教导，就必须是可以应用在谈恋爱这个范围里面。那么我想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简单的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亚当跟夏娃他们在结婚之前发生了什么故事。亚当跟夏娃在结婚之前所发生的故事是相当的有趣的。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交往是神所带动的，神在其中。因为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创世纪，你很清楚的看见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整个他们的关系是从神的计划，是从神的主动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关于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我盼望弟兄姊妹记住，如果神不在其中，就算你谈得很开心，结果也是很可怕。我们一定要记住，对着基督徒而言，哥罗西书3:23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那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我们无论做什么事，要记住主必须在其中。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思想这个重要的题目，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主日学，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中，我们可以走得好，可以荣耀你，可以蒙受你的喜悦和祝福。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